啊，首先，政教就是政府不能管上帝子民的事情。啊，我们把这句话大家一起念一下，请。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凯撒的物，耶稣用什么来做比喻的？钱币上印有凯撒的什么头像？是他编织出来的钱，你就给他吧。啊，意思就是说可以，政府在地上是有收税的权利，因为要维持那个运作嘛，对不对啊？那么人民有纳税的义务，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信主的纳税不是出于什么勉强，我们是出于甘心，因为我们是敬畏上帝，我们不会去偷税漏税、抗税，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神的物当归给谁？当归给神，什么是神的物啊？凯撒都是神的物，你要说凯撒不是上帝造的吗？对不对？你要说上帝从被造的关系里面都是属于他的，哪样不属于他？天地都全天地都是他的，对不对啊？都是他的。但是问题讲，这个里面有个特别意思，上帝在万民当中只收纳什么信他的选民成为他的，归于他。他的物，这才是真正的物，其他都天地都要变掉改变，都这些将来要到神那里去，这是神真正要为他保留的。为什么？正如钱币上打着凯撒的像，我们真正属于神的人，上帝要恢复他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形象？我们是打着上帝的尊贵荣耀的形象，凯撒不得染指。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敬拜，这是凯撒政府是不能过目的，不能过问的。啊，容我的百姓去。啊，让当时上帝让那个谁啊，那摩西就跟谁说啊，就说这话，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体会到啊。做官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是什么？就表示我给你的权力范围和给你权力的目的。如果你做官的，你就是应该怎么样啊？辖制那些行恶的人，因为政府是要体现上帝的公义，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政府的责任，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你让那些敬拜神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因着敬拜神而惧怕你，就说明你怎么样啊？你这个权柄不是来自于上帝，你越权了。所以我们有些家庭教会上，凡是什么凡是在上执政掌权的都要什么顺服他，这句话你喜欢背，公安更喜欢背啊！你要知道，公安来找的时候就讲这个，但是不要忘了，所有的权柄都是谁给的？这都是上帝赐的。汤姆斯上次讲得好，他不但上帝可以赐给你，上帝既然是从他赐下来，他可以不可以把你收回啊？可以啊。所以如果你是行恶的话，你要让行善的害怕的话，你就不是什么上帝的这个仆人了啊！所以他是上帝所用的一个仆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计算自己的日子，你要当心点自己。好，我们还把这下面段话读一下，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强制力专门就是惩罚那恶人的，给你伸冤的，是被受害的伸冤的，不是叫你去管理人们的信仰，把宗教也要信党，媒体信党，宗教也信党，还要说什么要创造一个合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宗教在中国，这不是你政府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多管闲事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上帝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站在维权的立场上面啊，我不给你去争权，上帝给你权，但是我们维护上帝给我们的权利，这叫权利，这叫 right。 我们不是抢你的 see 你的 power， 我们是维护我们的什么 defense of our right。 因着基督教教权的存在，我要告诉他，欧洲各国的王权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啊，这点大家要告诉我，这是欧洲，请注意啊，只有到欧洲的时候，在西欧的时候，那是有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教会史，但是只从东正教啊，后来到俄国以后，你基本看不到什么东正教史，整个东正教史就是俄国沙皇史。为什么？俄国的东正教就是成为沙皇的什么喉舌。所以你不当一教会失去了独立地位，他就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了嘛，你能做什么呢？所以彼得大帝就是这时候把这个大主教的位置拿下来，他就派一个官吏做什么宗教部长，就像我们现在叫什么宗教局长之类的，就管理啊所有的这个东正教的所谓的这个教那个牧师们都在他管理之下，所以就最后就成为什么，就成为这个沙皇政权的帮凶了。 那成为帮凶了。因为沙皇政权要他们来维护什么他的统治的安宁，他们就用在上掌权的你们都要顺服，帮助他们做这个工作啊，最后造成了这个大革命的出现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俄国这个民族是遭殃很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有一点，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大宪章吗？如果讲英国的这个民主政体是怎么建立，一定要追溯到英王约翰贝弗签署大宪章的事情。那是1215年啊，那是1215年，王权被贵族限制了啊。为什么？他是当时收到了这些贵族什么吃了豹子胆了，赶过来跟皇那个国王去什么计较什么。原来啊，这个国王做事有点不像话，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被当时的那个英诺森啊，那个三世这个教皇被撤责了他。这一撤责了以后，哇，其他贵族就高兴了，皇帝的这个国王的威风给灭了，然后趁机把国王包围起来，给他讲条件，对不对？其实讲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我们都是贵族啊，你有身份，我们尊重你，你要尊重我们，你不要随便随便动一句话把我们身家性命连同财产都没收了，那我们就变成跟奴隶没什么两样，我们富贵也是表面的。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可起诉的，对不对？你不能，这个是属于司法管理的，按照起诉的方法，你不能这样带我们。所以主要是把这个王权给限制住了啊。在中国过去什么朱元璋或者什么随便什么，哪怕是宰相叫你怎么倒地就倒地，叫你什么什么，对不对啊？毛泽东叫周恩来怎么样，周恩来不敢不怎么样，对吧？林彪敢有二心，赶快逃跑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两回事，没有什么第二位的这个什么尊贵者，都是奴仆。这就是这是在这个制度里面的可怜相，这可怜相啊。King John， 我就说英诺森三世啊 ，Innocent 三世，就是教皇有动作了，成为他们大的就感动了啊！知道你们，我用时间有关很多这种方面的例子，你真的要去吓一跳。就是原来王不是绝对的，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王首先身份是基督徒，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啊，到了教会里面要听牧师讲道，要坐在下面，不能坐在主席台上的，这是要肯定要搞清楚的这个事情啊。像我们这三自由会啊，庆祝了一排领导人坐在上面来庆祝，这个是什么？然后这是莫名其妙的这事情啊。好，我们下面建立民主政治的动力来源，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民主政治是真的是神赐福给那些坚决维护信仰的基督徒的。我们如果中国，如果我们的家庭教会，我们中国基督徒不显示对真正信仰自由的寻求，那么你自己得不到，你也让中国永远落在那种黑暗的专制下面。我们也为自己的子孙不负责任，我们吃的苦他们要吃，我们受的骗他们要受。加尔文在热内瓦的改教运动，在政教关系上，他说国家与教会的两种权利应该是互补的，这是非常清楚的啊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请。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加尔文表明，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不是某一个政权下面的顺民，也不是要做那个政权中的什么刁民和暴民，这都不是你们的身份。你们是上帝国度里的什么尊，有君尊的祭司啊，有祭司。从这个角度上，你们来体会当时加尔文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在市议会面前讲话啊，他是高举的什么，就是信仰自由大旗。他在这里面政教关系里面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教会的是应该讲是议会啊，这是打错了啊。他是说这个市议会，议会必须被宪法约束，要显示他顺服于上帝的道和初代教会的信仰，否则教会还不能稳固。就是说，如果一个不好的政教关系的话，会害得教会的稳固。实践上，他坚持市议会不得干涉教会对其教育的成见。这个是上帝给教会的权柄，管理权柄，你市议会的官员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当时市议会有几个很有势的人犯了这个加尔文教会里的教规，加尔文要惩罚他，他们就给加尔文下，你如果你去惩罚他，什么惩罚他？停领他的圣餐。加尔文就说，你要让我发他圣餐，除非 over my dead body 啊，就这么说了，就让我把我弄死，你就去做吧，对不对？这市议会就吓得不敢做了，那政府的官员都吓死了，拼死的保卫教会在上帝面前长子的尊严，不是随便向政府下跪的。虽然这个议会他本身是加尔文是被他请过来的，为什么呢？他如果没有加尔文把他在教会的这个热内瓦的民众的心巩固，他的统治也不稳，很快就被天主教国家给吞灭了。所以他要用加尔文，但是他要指挥加尔文， 加尔文就不让他在这方面，你我用可以用我，我不可以受你指挥，因为是教会的事情啊。所以1541年教会得着，他到1541年他第二次到日内瓦时才得着停灵的圣餐权，第一次他要求就把他赶走了啊。然后直到1555年教会又经过了多少年，1555年又经过了15年，教会才得到了可以独立制定教会施行惩戒包括开除教籍的最终权利。这个权利完全是由教会掌管，而不由议会来掌管。我开除你的是教籍，我不是开除你的公民籍，我是去实行教会的惩戒，不是说国家的刑法和民法上面的，那是你国家的司法上的政府事啊。从这个角度来一样。然后我们说啊，诺克斯和梅尔维在苏格兰的征战，我就跳过了荷兰了。刚刚一条路在讲了荷兰，对不对啊？荷兰是第一个共和国，荷兰的大国崛起里面有荷兰，跟他的改革中呢，改教运动呢，改革中是荷兰的说法，到了苏格兰就叫长老会，到了英国呢叫清教徒啊，都是指的到我们从这个中说法。那诺克斯他是跟原来是在加尔文门下受教的日内瓦，但是他1558年回到家乡苏格兰，因为那个 Blood Mary 死了，那个疯狂破坏基督徒的那个叫所谓血腥玛丽死了，他就是要拼命的恢复什么天主教。所以自从亨利八世宣布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以后呢，他只是表面形上的脱离，他内容上要保持的话，英国的那些清教徒奋起反抗，就有一个很波澜壮阔的运动叫不从国教运动。申公卫，你是最高元首，是英国的国王，但是那是错的，你是世俗的君王，只能从教会的元首，所以他们不从国教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讲，班扬写《天路历程》都是那部分清教徒的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是走过了前赴后继，死了，坐牢了，被迫赶了，这个太多了，放逐，他们就是这样的样。哪怕他的这个英国国王他说他是基督徒也不行啊，更不要说我们中国的教会被什么三字捆绑了，讲清楚他的领袖是什么，是党，还我们教会还有很多人在里面什么跟着去做，那就真的是相比了，让我们太汗颜了，太惭愧了。所以1558年回到家乡推动政教，他呢，我在想啊，诺克斯继承者梅尔维尔，我特别讲，长老制能够在苏格兰推广是跟他分不开的。